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第83期的播客说，是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三通带。
我是老徐。
好，那2020年的8月23号呢，香港导演陈木胜因鼻咽癌去世，而于上周五上映的《怒火中案》呢，也因此成为了陈导演的遗作啊。从上世纪80年代呢，作为杜琪峰的助理导演出道至今，陈导演曾凭借《冲锋队》《怒火街头》《扫毒》等影片五次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陈木胜导演呢，从处女作的《天若有情》开始就展现了极佳的导演才华，而后无论与成龙合作的《新警察计划》《宝贝计划》，还是北上后拍摄的《扫毒》《微城》等片，都力图延续港片在上世纪80年代那句招牌标语，进阶过火，尽释癫狂。那最新上映的《怒火中案》呢，依然如此，虽然看上去有些老派，却依旧是那熟悉的浓浓的港味。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这部陈导演的遗作。惯例呢，还是先来介绍影片的基本信息。本片的导演兼编剧都是陈木胜，联合编剧呢还有林伟俊和唐耀良，他们分别是《手卷烟》和《微城》的编剧。本片的动作指导呢是由陈木胜和甄子丹率领的甄家班共同完成的，同时呢甄子丹还是本片的监制和联合制片人。主演方面呢，饰演重案组总督察张崇邦的是甄子丹。据传呢，甄子丹将加盟基努里维斯主演的《极速追杀4》，叶师傅碰上救世主尼奥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还是很令人期待的。饰演前警察和悍匪邱刚傲的是谢霆锋，在沉迷做饭良久之后啊，谢霆锋终于回归电影界。片中呢，陈导还有让谢霆锋穿着厨师服杀人的戏份，想来导演也是有点小心机的。饰演张崇邦妻子蓝可盈的是秦岚，她曾凭借《王的盛宴》入围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配角。吕良伟呢，在片中饰演张崇邦的上司姚 Sir， 虽然登场不久便领了便当，但是熟悉他的都知道，吕良伟可谓是香港影视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出演过周润发版《上海滩》中的丁力，并凭借主演《破豪》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值得一提的是呢，任达华在片中友情客串了高级警司，虽然登场时间很短，却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怒火中案》的故事呢，围绕着张崇邦和昔日战友邱刚傲的对决展开。在调查事件当中呢，张崇邦发现幕后黑手竟是邱刚傲，二人呢就此展开了对于过去恩怨的清算，以及一场你追我赶的猫鼠游戏。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SE 的光影不污。进入八月呢，可能能看的院线电影哈依旧很少。近期呢，我们还会陆续制作《盛夏未来》《长津湖》等片的长短节目，包括流媒体热映的影片哈，聚集做一些讨论。另外呢，我们之前尝试过的视频影评也在火热制作中，欢迎大家敬请期待。公众号的具体名称，请看节目下方的简介。如果想加入听众群的朋友呢，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入群，我会直接拉您入群哈，谢谢支持。那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啊，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俩的话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分别抛话题，而是一个统一抛话题的方式哈。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是这样的哈，就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其实大家能够发现啊，其实香港导演他们自己的电影里面都会藏有所谓春秋笔法之意哈，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那本片当中呢，基于崇邦和刚傲啊本身名字的谐音啊，和各自不同的命运，能够看得出导演对于当下陆港关系的一种思考，所以不知道老徐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对，
其实我的话先说想从就是崇邦和刚敖这两个人在影片中的一个身份的方向来先作为一个解读，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老戴一定对于这两个名字哈有更多的一个解读的方向。
挖坑是吧？
给你挖坑。对，然后我就先来，就是我其实觉得，阿邦作为一个电影中其实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角色，当时我们看完电影的时候也聊过，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的一个形象，而且包括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崇高的正义的一个化身的一个形象啊。其实他在安排在他的那个场上的时候，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戏，就是那个法庭回顾的戏。其实他也是经历过一丝挣扎的，
对，
就是包括其实阿敖他们之间也是有过这样一个挣扎的过程。其实这就是把他，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阿邦这个身份推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环节。
对，
就无论是对上司，包括对朋友，甚至对于他所面对的一切可能所谓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能在 第一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一个审判，当然这个正确是加引号的、
嗯、
是基于他对公平正义的一个理解，他所引出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而阿敖呢则被塑造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疯狂的被体制所抛弃的一个人的形象、
嗯、
对，他就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满怀理想的人，其实你看到后来的回溯的时候其实看到，哎，我要去好好结婚好好工作，然后能不能以后接下来
对
有接下来的一个生活，其实有很多场戏的时候啊，我觉得阿敖的一个内心状态是被很好的塑造起来的，包括他去看了自己的那个前战友的那个葬礼，就是就看到他的灵位或者到他的忌日前的那个时候的时候、
嗯、
其实都有过非常好的一个个人的体现他内心的一个环节。然而他的一个黑化的一个环节虽然是用台词被我们多数出的表述出来的，但是其实在法庭戏中以不断的特写面对到阿敖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准确的看出他的一个情绪上的变化，
就一个一个人，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去能够体现出吧，就是其实谢霆锋这个人对于这个角色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会和一个揣测的一个环节。但是其实就在我看来，刚才你也说过，其实包括像那个《车道战争二》中也会出现一个相同的角色，就是这种被体制所抛弃的一个形象。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会成为以后而来，其实包括我们说《寒战》里面也出过很多很多这样的角色，他会成为接下来香港电影的一个反复提及到的一个角色。
对，
其实像他这里面的一个谢霆锋，他直接从了一个理想青年变成了一个对于警队体制包括对于当下社会都有非常排他情绪的一个恐怖分子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由信任者变为一个妥妥的这种不信任的一个状态。这其实是非常迎合至少当下我们看到的世界之外的一部分可能最真实的他们的一个想法。这只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我们无法于当地或者是于到我们可能真正的接触到他们捕捉到这些情绪之外，香港导演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想给我们体现出的这种情绪。这种情绪不是让我们和他们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刚强的一种对立，而是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存在着一种解决的渠道去给我们体现出这种状态来。而且就是我个人觉得在里面有一个我可能对于这个形象比较诟病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在影片最后的时候那个教堂的激战，其实我当时在看完的时候出来呀、啊、又是一个经典环节，
对对，
就扣回到了1987，
是是，
就是觉得
要提韩影是吧，
对，和每年一个每天一个1987的配额，对
对
对，就是他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教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者是我们所说它的一个象征，就是有包括、啊、救赎啊、轮回啊，或者受难这样的一系列的母题。可能觉得像这样一个啊，刚敖这样的一个角色进去了，是替可能更多的人去完成了一个受难的一个经历，包括在最后的时候是选择了一个自杀，而不是被甄子丹击杀的一个环境，其实我都觉得是导演可能体谅他给予他的一定善意的一个解释程度，包括他在里面去产生了一个其实对于自我价值的一个终极确认嘛，就是我一定要让我来自己解决了自己，我自己了结了自己。但是其实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其实有一点就是重复和老套的一个结果，就是它不是一个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新的空间的一个解读的一个场景。就是其实最后的场景，哪怕就像之前新警察故事一样，我们去挑选一个在那个一个具有怎么说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香港标志性的地点之上，或者是有一些众人所在的一个场景里头，会不会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读的方向？而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就是阿敖在这里面亲手去毁灭了可能跟这个社会也好啊，跟这个体制和制度之间唯一一个能够连接的一个环境里，而且是可能是在阿邦的面就是注视之下，然后整个人去选择了自己一个受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一切的说都是说明了当下的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不能说恐怖分子吧，就是至少有这样一部分情绪的人，他在面对了这样一个被抛弃或者是被不信任的一个状态之后，自己无可奈何所做出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抱着一副就是这些人一定必死无疑的一个心态我们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像我前文所说，他给我们呈现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让我们对他产生仇恨或者让我们对他产生一个抱怨的一个心理，而是展现出一个人如何被黑化或被摧毁身心和理想被崩塌，或者理想被崩塌以及毁灭的过程，能够让我们看到当下香港的这一部分人他们所面对的一个痛苦也好，或者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危机也好，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必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导演角度的问题，
对对对对，
对吧？其实你想，你说从《枪战专家二》里面，他其实是从刘德华角度去讲的，
对，
所以你自然而然认同这个恐怖分子，
对， 对，
但这个片子里面他不是从谢霆锋角度去讲的、
就是、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想把谢霆锋写成一个 Joker，
对，
但他其实根本就不能成为一个 Joker， 因为他不能让你共情，其实你大部分的点我都认同，但是其实你想他就是让你跟那个恐怖分子刻意的对立，我觉得啊，因为他整个片子里面其实你说的很好，他前半段去呈现他为什么变成这样给的非常足，但是从他出来之后他就是一个杀人狂魔，
对对，
他不断给他无化无化无化，到最后就是说甚至是说你连我前妻我都要把他杀死。
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体会这个，我去刚才分析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于他的这个形象去分析，
对、
嗯、如果落实到影片具体
行为
上去落实的话导演一定试图将他极端化，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和那个极端的正义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对比，
对，
因为只有极端的邪恶你才能凸显出那一端
的
极端的正义，但我更想去分析的他这段的就是一形象之外的事情是他怎么变到这个极端的环境里，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要真的去分析这个关系或者是这个制度之间或者是那个社会情绪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吧。
对对，所以为什么拆弹二更好呢人家就是对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件事、啊、
对对对，
老徐是个特别坏的人，大家应该知道
坑埋好了，
对，他把最危险的一种给忘了。其实啊，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发现有很多可能比较负面的评价，就是、说比较脸谱化呀，比较简单呐、啊。然后虽然说可能陈木胜导演的遗作有加成，但其实很多我看到的反馈的观众其实是觉得说早就看过了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很新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大家看香港导演的电影的时候，千万不能只看他表面那个东西，他表面的东西往往就是给你留的一个，让你以为我要讲这个，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我给大家讲，我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去分析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但其实我最早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很几年前吧，我当时有一次去听就是资料馆的沙丹老师的一个讲座，
嗯，
当时我就提到，就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对香港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分析特别的着迷，我就问他我在看什么书，他给我推荐过一本书叫《无主之地》，
嗯，
然后那本书在国内是没有卖的，然后在香港有卖。然后他又跟我讲到说，你去仔细思考《三人行》这部电影。就我以前看杜琪峰我觉得他就是在讲兄弟情，后来发现我想的太简单、
嗯、
就是三人行那部电影里你仔细去想他那个设定，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聊那个柴导的时候好像讲过，就是一个大陆的医生去香港医治香港的病人，这个就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他在2006-2007年拍过一部我觉得杜琪峰最好的电影叫放逐、
嗯、
放逐的故事设定在澳门回归的前一天，影片里面所有的所谓的杀手恐怖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叫回家，里面有个叫张家辉的角色，张家辉他一直说我要回家，但他最后死在了回家的路上。然后那几个所谓的那个主人公他们每次决定，就比如他们每次走到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左右两条路他们怎么选，他们会掷硬币，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选。其实这个都是有他的那个为什么要在澳门回归前这一天，为什么一定是对于家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是他们在有意而为之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回到这个电影也是一样，就是如果大家仔细去思考这个片名的问题，就是重邦和刚敖，对吧，其实是一个谐音梗，大家仔细想想，重邦是什么，崇尚邦国，邦国是什么，邦国就是祖国就是国家，刚敖是什么，港澳，对不对，香港澳门是吧，就是你看你这么一想这个片子就不可说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落实到这个片子里的人物上哈，就是其实两个人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刚刚老徐其实是从形象上分析的，那形象上分析来讲，一个极端的正义和一个极端的邪恶的这种对抗，这个其实是非常普世的，你无论在中国在美国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但如果你仔细想想把它带入到我们的这个语境里面去，就是崇邦他自始至终的都是守法正直的人民警察，即使是在人质绑架妻子的情况下他向飞虎队开枪啊，不听从命令，处处跟上司对着干啊，开场就得罪了领导，但是因为他是崇邦，所以最后一切都会被宽恕，就是他的这个身份本身带给他的加成。就是有人质疑哈、啊，说崇邦觉得过于完美了，但是各位，也许这会是未来港片的一个趋势，就是一定会有一个道德上就是没有道德瑕疵的一个代表公权力的英雄，就包括《寒战》里面郭富城的角色也是一个代表公权力的至高无上的一个英雄的角色。就像我们的主旋律电影里面一样，就是冷锋一定是绝对正义的，对吧，冷锋就算杀人他也是正义的啊。所以说况且来讲他都已经崇尚邦国了，对吧，在我们的话语环境里怎么可能是错的呢，就是如果你这么去想的话，他去设置这种角色就有他的言外之意了。然后刚敖就不一样了，刚敖是什么， 其实这个角色很惨，就某种意义上他其实比拆弹二里面刘德华更惨，因为拆弹二刘德华是因为他确实是因公受伤，所以他就是用不了你，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刚敖不一样，刚敖是什么？刚敖是上司跟他说啊，你这个如果不动私刑是吧，你将来万一摊什么事就是你们的责任啊。他为了搭救，而且就是我觉得老徐有一个点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会把那个犯人打死，是因为他会救他的朋友。
对，
他不是在真的贯彻落实领导执行私刑的时候去把那个人打死了，而是他的朋友被咬住了，他一棍子混上去然后把那个人打死了。所以但是即使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是会被体制去上下一通串联的去把他给抛弃掉。他饱受牢狱之灾出来之后也没有人在乎他，就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嗜血的这样的一个狂魔。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要把他变成一个极端的恶，因为你不能把他往善了写，因为你一旦把他往善了写，观众有解读的空间了，这个事就麻烦了。他不能有解读的空间。而且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崇邦是没有守这个兄弟情义，他抛弃了自己的兄弟，他就是包括给他承诺的体制，对吧，我告诉你，哎，那哥们儿你没事啊，有什么事我担着。但是他的这个行为恰恰造就了一个恶魔。所以你对于刚敖的这种冷血无情，就是也是一种取舍吧，在我看来，或者也有隐喻。就是你看这个角色，他从一开始老徐刚才提到，从一个复杂人物变成了一个简单人物，就是因为观众是不可以对坏人有共情的，那否则他价值观就会有问题。而且更何况这个人他是因为体制被扭曲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体制你会发现，就是像很多很多电影里面，他会归于一个人，
对，
他不是这个体制的问题，是有一个人是坏
的，
对，一个老鼠就是坏了整锅汤，他是有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讽刺的是什么？就是刚敖，就刚刚其实老徐在我们之前看完电影的时候，我们也聊过，就是刚敖刻意的给崇邦设置了跟他一样的处境，
对，
结果就是因为是崇邦，所以所有人都过来给他站台，而且遇到的上司就是任达华饰演那个上司，恰好是一个好上司。但是刚敖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是为了救朋友干了那么一件事，但是没有人听他解释，你注定被体制抛弃，所以你一定会被就是所谓扔掉。所以你看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为了藏住导演想要讲的那个意识形态的部分，就是刚敖在出狱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恶。要有人就是说嘛，刚才我们提到说就是谢霆锋他在致敬小丑，但是遗憾的就是说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只能是一个小丑。
对，
但是 DC 的小丑里面他的面具之下有个名字叫 Yasser， 他是 Arthur， 他不是 Joker， Joker 只是一个面具，但是我们这个片子里面他就是一个 Joker， 他没有他的名字。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你看完这电影之后，他当他被妖魔化之后，他就是一个暴徒，他死不足惜。但是就像我们从第一期节目就在聊的那件事情，暴徒为什么成为暴徒，为什么会无差别杀人，为什么会有恶人，这个事儿其实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没有去思考过这件事情。然后刚敖的悲剧其实就在于说，大家只会记住他杀了人，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失控的刚敖。就是如果大家去仔细想一想，他所设定的年代，他是2019年，他是2019年，那个失控的刚敖，然后最后被设定成了一个完全的暴徒，就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就是暴徒，啊，邪恶的坏人。企图分裂国家的分子，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你他到底是怎么样，但这个我们也不值得我们去讨论，我们讨论不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总该去问一句为什么。所以你看刚敖在最后，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他最后留给观众一个很好的地方。刚敖在最后他自杀之前，他跟崇邦问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是你，你该怎么选，如果是你被承诺了老子罩着你，你随便去做的话，那么他还能那么崇高吗？影片结束在刚敖自杀，就是我觉得这个点是，当然如果老徐，当然如果你从纯内容角度去分析，他这个点可能特别的有点刻意啊。
嗯。
但如果从我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我觉得是因为他就算认罪，他也不愿意被公权力去惩罚，因为他对公权力已经彻底绝望了。
嗯。
就是转头而去的崇邦，他虽然实现了自己的正义，但他真的不会有一丝困惑吗？对吧，这个就是导演给到我们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个电影无双，就之前我非常喜欢一个麦兆辉和庄伟强拍的那个无双的结尾里面，那个披着大陆面具的港人最终选择自我了断，就是这个其中也有很多我觉得可能对于港人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一些
情绪或者想法，所以这可能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我就说的非常的委婉。 对，
对，
所以不知道老徐还有什么要补充。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这些片子，包括寒战、无双、拆弹二，还有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怒火，
对，
其实他们都仿佛是在通过电影这个媒介去把那副面具撕开，让我们看看那个面具底下到底是什么。
对，
他一直在借由这样的一个媒介和途径去发生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让我们慢慢一点点的去揭开它，之后有没有可能去获得彼此对话的一个空间和环境。
对，
你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一就是我们觉得香港电影没变化或者香港电影怎么了，那可能就是这是他们情绪真正的一个表达，或者是他们真的想说的那件事，可能大部分的时候都被那些我们眼里的类型化元素，或者我们说的啊港片也就这样了，被盖过去了。可能那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值得去分析，或者我们应该去听到的一个声音嘛。
对，就是他恰恰在用这种东西去藏那个，其实这是很可惜的东西。
对，
其实就跟我们最近还有部电影就是《盛夏未来》嘛，
嗯，
也是一样，就是它里面把同性这件事情藏住。然后大家的所有专注点都会去找，哎呀，哪个里面有同性梗，哪个里面有同性梗。但是其实导演真正想关注的其实不是这个，
对，
我相信他关注的不是这个，但是没有办法，他必须把这个片子里他最灵魂的东西给藏起来，他用各种各样的青春片的元素给你包裹起来，让你最后觉得，哎，那无所谓了。就是其实他不是为了让观众觉得无所谓，他是为了让审查觉得无所谓。
对，
但是当审查觉得无所谓的时候，无论是陈木胜导演还是陈正道导演，双陈，他们都让观众其实也误解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表达者的宿命嘛，就
是
你在让审查对你无痕的时候，其实观众对你也免疫了。
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挺遗憾的事情，但是可能经由我们的解读会给观众一个空间，我觉得也许也是一件好事情吧。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哈。那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哈，其实结合刚才说的，就是虽然我非常不愿意提韩影，对吧，但是呢每一期我们都有一个份额啊，他刚才已经自己提到一九八七了是吧，但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就是说因为大家要知道韩影非常强调就是顶层设计跟这个所谓民间的一个冲突，尤其是你看很多电影里面啊都在呈现这种冲突，比如说我们之前提过像辅佐官啊里面的太俊，然后南山部长们里的金龟平啊等等，我们这都聊过节目。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啊，就是影片开场不久，崇邦呢被叫到和领导以及财阀吃饭啊，尤其还介绍，哎，这是我们的这个财阀啊，这个资助我们的人啊。然后呢，刚正不阿的他呢，就是我们的崇邦老师啊，他不仅不帮着解决问题啊，甚至是他连自己喝的茶喝了几口都要把钱给你算清楚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导演设计的非常的，怎么说诡计的地方在于，他虽然做了如此以下犯上的事情，但是他面对的刁难也不过就是不给及时批防弹衣和不给批捕就是搜索令。就是在我看来，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影片对于以下犯上这个主题一个非常好可以发展下去的一个线索，而就是对于说上层腐败也好，权钱交易也好的一种讨论。但是这个讨论到最后你发现，哎，好像都被消解掉了。所以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话题。
对，首先我其实觉得就跟老戴的观点很一样嘛，就是这一点其实非常可惜。
对，
然后首就是再接下来说，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领导不让他去拿防弹衣和搜查令，反而使得张崇邦逃过了那天晚上那场劫难。
对，
如果张崇邦当时跟着队伍一起到了那个出发地点之后，拿到那个 location 的话，他也死了，他也说不定也死在那儿了，
对
吧？
对，
但是人家是崇高的人物，怎么可能呢？
对，
他是必定受到了那些，对啊，他必定是受到了那些不受蛊，就是受到了蛊惑的那些上层们的影响，
是，
所以才导致，对吧？张崇邦走上了这个邪恶的，就是走上了一条，对吧？能够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对，
这个点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差错反而使得这个上层和就是面对上层的这个张崇邦产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一个错位。而且其实在这里面更能体现出，就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因为你刚才说了，这其实跟我们能跟韩影关联上，韩影里有非常非常多这种以下犯上的这种角色的存在。
对，
包括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南山的部长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一个真的敢去跟总统叫板的一个人，
对
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反而是非常好去做好这个人物的一个弧光的。原先是顺着他的一个意思走，其实甚至听多了很多不好的指令，但是最后的时候决定，哎，我要跟你对抗一下，我要跟你对抗到底。但其实我们这么来分析里面张崇邦的这个角色，他从头到尾没有跟上头产生过真正的碰撞。就是真正的碰撞是什么？真正的碰撞是上头如果说我要是让你去干死这个犯人，帮忙一顿敲，你给我审问他的时候，张崇邦说，哎，这事我不能行，我做不了。但是抛到张崇邦身上的问题是什么？ 么？是他去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帮刚敖的在旁边去阿敖在旁边审问的时候，他走入了这个现场，甚至想去阻止阿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他一下把他下层和上层的问题转移到了两个就是两个底层之间的互搏上面。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思考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在这里头把上层完全的摘出去的话，就会变成推演到两个人在法庭的一个底层互相撕咬，并且和上层没什么问题。但是反而这个电影精彩的地方就来了，这我觉得是会在中国至少在大陆的上映电影史里从未出现过的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击杀一个权力的高层。
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是审查是怎么能看到这一点的，对吧？就直接
退休了。
对啊，退休了，那可以理解。退休高官
退休了，
确实退休的人全都有罪，
对
吧？
对
对
对对对，
在位的时候是不太可能有错
误的。对，那不可能，不可能。
啊、对对对，
是
去击，而这样一个击杀了一个高官的一个行为，其实，在我们看来是不能出现的一个，
对，
就这种形象或者不能出现的一个画面。
对，
但是影片敢直面这个画面，一个由底层上来的一个被体制所抛弃的人，直接一枪崩倒，就是一个炸弹炸毁了自己的那个上层。其实这里头啊，这里头我觉得关于上下层的一个关系里反而是出现了一次下层对于上层的一次反扑，但这一层反扑反而不是落在了整个我们所说的张崇邦的身上，他并不是一个下层对于上层的一个不满才导致的一个反崩，
对，
而是只是简单的落在了一个阿敖对于自己曾经坑害过给自己打了一个保票给自己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的一个上顶头上司他自己的一个私仇上面。我其实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有一个略微的一个淡化，如果在我们对于一个很好的上下级的这种角度去讨论的话，这可能是在我们看来非常缺失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其次就是里面提到的这个关于资本的这个力量，就是那个霍老板，这个其实名字也挺可惜啊，就是大家也都懂，就是处处有过这样的一个春秋笔法所在啊。而且这里也是一枪就直接带走了属于权力上层也好，我们所说的那个权力上层和资本上层的人也好，一枪将他们击杀。这一件事情也能够体现出资本在于你的面前的时候总是花言巧语的，他说我可以给你钱给你任何，但是真正在法庭上的时候，你发现等到他们获利或者是处于一个完全安全的情况下之后，他们的嘴脸是有多么的可恶和令人憎恨。其实我觉得综上这些问题而言，我反而觉得影片给我看来啊，就是反而是这种上下交易上下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以及这种腐败的这一些线索而言，其实在我看来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能够去开展的一个空间，但是可能限于题材的表达，在我们看来它就只是能做出一个退让，但是我觉得内部退让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敢于去做出那种击杀真正的仇人的一步，当然它是坏人击杀的，
对，
如果我们换而言之有没有可能是好人击杀的，那可能就是需要电影走更多的步，可能又会带来更多不同的影响，但我其实觉得无论是那场饭桌戏以及这种以下犯上的这种击杀，对于这种当权阶层的这种不满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或者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吧。我觉得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看来啊，不仅仅是这种厮杀处于底层之间，而是有一招有一刻能够存在于下层和底层之间，能够把这种阶级矛盾很坦然的展现在大众面前，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可能博你就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说他给你呈现的都是恶有恶报，你发现了吗？
对啊，
就一定是恶有恶报，官员也是恶报，
但是这种恶有恶报是恶和恶之间的恶报，它并不是善去惩戒恶，这一点也很重要啊。
是是，
对吧？
是是，
就是像我说的以下，就是像我说的，我们底层互搏也好，恶有恶报也好，这种都是底层的那些人他们之间互相去厮杀，恶的那一方人他们自己去互相厮杀，谁最恶谁当老大了，对吧？然后最后的时候在善面前喝一枪，恶一枪带走自己，那就完事了。
反而善是帮助不了的。
对啊对啊，
就是他只能动私刑，
他就那
这就变成蝙蝠侠的故事了。其实
是是，
对吧？就是只能用私刑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要那个面霍老板他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
对，
毕竟我们知道现在那霍家也挺厉害的，是吧？就是儿子也挺厉害的。对，所以你看就是他，我觉得你这个点还如果这么想的话确实还挺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所有的都是在给你呈现一种在基于官方的体制性的法治的无法去给这样的人定罪的前提之下，我只能通过把他绑上炸药把枪抵在他的头上才有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而且你要仔细想，当时那个退休的那个长官家里，上司家里那多么豪华，
是
香港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对吧？
是，怎么也得人民的名义来一套。
对呀、你住在一个豪华大别墅，那么巨大的冰箱，
是，而且。但对你其实但你就很遗憾了，就比如开场说那些官员他们还是好好的，
是
对吧，就是你说那些人他们不还是好好，而且他还特意给你整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崇邦的一个直接上头的一个朋友还被他开化了一下，你知道吗，就这种，所以他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就是主流叙事里面，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最后你一定要把一切的阴谋都归于某个人，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本片中刚熬的直属上司，那些所谓的大佬们其实到最后都没有现身，这个其实是影片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为了凸显出，我觉得要从你的话题我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为了凸显出崇邦他那个无法撼动的一个所谓战狼的地位，就是他其实是在反复的违背命令，但他无论怎么违背命令都不会受到责罚，也不会遭到上层的算计，就是你反观顺从的刚熬其实就成了一个替死鬼。那或许可能有政治知识会说，无论做什么都会有人为人正义啊一杆秤，但是陈木胜其实已经借由就是结尾绑架就是崇邦的妻子，其实破除了这个命题，就是所谓正义这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也很像蝙蝠侠，就是我们说黑暗骑士第二部里面就是关于说你是救一个人还是就是你是救好人还是救坏人，其实是一样的嘛，就是无论你是谁你都有私情，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是崇邦，所以你即使为了私情违反军命向友军开枪却还是能毫发无伤。但是刚敖是因为救自己人被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一个被组织庇护因为可以帮忙组织去除掉一个曾经被组织抛弃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事。这是我对于，当然这也是我对影片其实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这个可能也不是导演的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崇邦他真的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吗？嘴上说我去探狱，然后你没有来见我，但为什么没有想到就是刚熬会因就是碰到昔日的罪犯被针对，那么你作为你的朋友是不是应该在他就是在监狱的时候给他稍微区分一下，不要让他跟那些罪犯在一起，或者是说他出狱之后有没有可能去帮助对方，你直到这个人成为恶魔之后你才去消灭他，在他成为恶魔之前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被那些曾经的犯人殴打的时候，他刚出监狱的时候无人帮他的时候，有没有人去伸出援手去帮他，没有，只有当他最后成为恶魔的时候我直接把你去干掉，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真的很讽刺，就是任达华饰演的那个督察员，他会即使在崇邦向友军开枪的情况下放他24小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要让他去抓刚熬归案，就是不乖的人为体制去捉拿那个乖的人，就是当然如果说我们只这么想的话，刚熬一定会让我们同情，所以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题了，导演一定要让刚熬变得无可救药，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恶魔，所以必须被铲除。但是铲除之后呢，其实影片就他确实是忽略了关于这个体制问题的探讨，因为如果我们放任上层设计如此的话，就是会有第二个刚熬，会有第三个刚熬，就像我们无数次讨论无差别杀人案一样，如果我们只讨论把这个人干掉，那么这个人干掉之后还会有下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出现，还会有去做同样的事情的人，就像最后总书画的崇邦一样，他立了大功，但是之后呢，我其实关于这个片子其实我有个非常邪恶的想法，就是如果崇邦因为这个事被直接革职了甚至入狱了，那么他还会如此义无反顾的为组织做事情吗？因为有人说这个片子很像拆弹部队拆弹专家二哈，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拆弹他是呈现的是被体制直接抛弃的人，而后又被洗脑拿来当做工具人，那本片则是被体制背叛利用的人直接成了需要被抹杀的对象。就于我个人而言，拆弹二显然是更猛和更狠的，而且动作戏可能更多的只是为了满足一个类型的需要，导演的醉翁之意其实不在拆弹，而是讨论角色本来的身份问题，就包括我们说就是刘德华去饰演一个这样的角色，而相比较而言怒火可能更加的安全，但这种安全体现在他对很多讨论是浅尝辄止的，他让你很爽，但是没有这种犀利的批判，就像我们说他呈现了港片的那种尽皆过火尽是癫狂，但是又少了一些或许他有但是我们没有更好的看出来的东西，所以觉得是蛮遗憾的事情，但是也是这个片子有很多确实值得我们去再深思一点的东西。 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延伸讨论，今天讨论两个话题。那第一个话题呢，其实老徐想讨论很久了哈，从六月份开始就一直压制他的这个讨论的热情，然后呢，终于到了七月份哈，就有了这么一个好机会啊，现在已经八月份了哈，想跟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是大家知道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是香港啊，特区政府就是修订了一个叫做《电影检查条例》。啊，那其中呢提出了对于未来上映的香港电影的具体审查要求啊，包括说这个检察员啊对于上映影片的监察，按照条例啊决定影片是否适合上映，包括对电影进行分级，要求删减电影内容等等。那这个规定一出呢，很多人就说香港电影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哈，因为以前呢我们说还能凭借大家的热情哈去春秋笔法一番，但如今呢这样可能就真的会对未来有非常大的影响了。那我们也很好奇老徐是怎么看待这个话题的。嗯，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香港电影在没有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一直是处于一个电影审查是服从于电影画面和内容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所熟知的一级二级三级片啊，这样的都是从那个时代所引进下来的。
嗯，
就是其实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就是电影来说，在那个地方它只是作为一个艺术表达的一个工具。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不要装外宾啊，在我们这个对吧城邦这里，就是电影是作为一个宣传工具，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电影从来电影局包括它服务的一个群体，也不是说服务于我们作者或者是服务于这个电影创作者，它只是作为一个电影的一个宣传渠道，是这样的一个属性来面对大家的。先科普一个小知识点啊，也没有不是科普了，其实就是先明确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香港电影进入这样一个审查阶段的时候，那是否在香港电影中也会发生一个属性上的一个变化，香港电影也要跨越作为艺术表达的一个阶段进入一个宣传工具的一个阶段。
嗯，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所明晰的一个问题。
嗯，
而且自从就是香港电影这个修例之后，香港电影的这个审查制度修例了之后的时候，其实包括香港之前有过一些短片电影节也好啊，像国际电影节也好，他们的一个预热的一个播放的时候，都出现过一些影片由于审查原因的一个下架。
哦，技术原因。
对，也是。当然了，怎么可能是其他原因呢？一定是技术原因了。
嗯，
片子播放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摄影机坏了。
嗯，
啊，放映机坏了
。对对对。
对，就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他们究竟是由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了他们的一个电影下架。
嗯，
那如果我们再仔细追究的话，这些电影是不是由于参与了正规的发行渠道，所以说他们要接受电影的审查。
嗯，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大陆的电影想要上映的话，当然就是说两标还有那些东西是肯定是必要的嘛，就是哪怕我们出去展映的话，
嗯，
也是需要取得龙标，这是最新的一个规矩嘛。
嗯，
取得龙标那你当然要经过审查了。
对，
那香港这些电影他们是不是意味着参加这些线下的电影节的时候就必须去面对香港电影的审查，审查员的审查。
嗯，
审查员的审查制度审查到他的时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审查，还是对于里面内容的审查，还是对于他所表达的审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去剖析的。
嗯嗯，
然后在我们看来就是之前还有一段风波嘛，就是戛纳电影节的那件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吧。
对， 对， 对，
那里头出现了一个可能在我们看来意识形态不太正确的一部纪录片。
对，
它作为能够去线上电影节也好，能够去戛纳电影节放映的一部片子的话，它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去的？它究竟有没有获得香港当局的一个审查的一个香港的龙标？好吧，我们这么确认。当然了，这个我们肯定不太明晰，因为也不是从业者，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香港龙标这一说，也有可能马上就要普及了，有龙标，跟我们伟大的电影局
基
本上统一一下主体，对吧？我们主体思想要统一，对吧？
对，
一定要完成一个明确一个主体思想，我们去采用统一的龙标，给他们一个凤标或者是什么标也行，
凤标可以，
对吧？然后都让大家去完成一个状态下的一个统一，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也要明晰，就是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想说的就是关于这些统一了标准之后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对，
就这样会对香港电影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嗯，
我其实觉得其实香港电影从很长一段时间来说，我们都在说香港电影好像没有什么落寞了也好，从10年代或者00年代末开始，香港电影没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了以来，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的资本开始北上了，就是这些导演们因为有大量的资金在北边，他们就要去跟着这些资金走，然后去拿到更多的钱去拍电影。那我们就来说，其实如果想去进入北边的话，它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你既然北上了，那你要服从北边的规矩。 对吧？我们就要服从我们现当下的这个电影市场的一些审查制度也好，审查的规矩。但是其中其实有两个方向，既然我已经服从了这样一个规矩，其实它很早以前香港的这些导演们就已经接触了电影审查制度。
当然，
这个对于一些很成名的电影从业人员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就是熟练的电影商业导演来讲，它并不是一个问题。
对，
对于他们来讲，更大的问题其实是对于那些香港新生代的导演或者是那些青年导演来讲，他们没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没有一定的资本，甚至没有跟审查打交道的一个经历，
对，
那他们怎么去跟这一片，跟这样的一个制度去打交道，或者也好，或者是他们怎么能够哺育出自己全新的作品，能够在自己的至少一二部作品里头能放飞自己，能够拍出自己想拍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关键也重要的。你不能指望这些人他们一进入电影市场之后就能像我们今天聊的这样片子一样，能够一下子在两个人物形象之间，又城邦又刚敖之间来回的游离和转换，然后甚至给大家带来一部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是对于香港电影而言，我不担心他就是一些成名的导演们他们的作品是怎么样，我觉得永远都是下一代，就是永远都是去正在做的那一群人，他们才是这个电影的能量力量的一个基石。纵然你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和一个高度，那么如果新的人被扼杀，或者是就是没有了那个摇篮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也没有更多的空间是够他们去发展，够他们去努力去做了。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我们这些北上的片子里头也有很多会存在着那种香港特供版本，
嗯，
也不能这么说香港特供版本，应该是北上特供版本。
对，
就是
合拍片嘛。
对，合拍片嘛，
嗯，
就我们香港上映一部分，大陆上映一部分。
对，
那如果接下来去发展的话，这部分合拍片会不会变成大家同时一家，四海为一家，我们共用一个版本？
肯定，
这就是满足了某一些人的愿望。我既然看不到，你也别想看到，你也别他妈想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
对，
这样一来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本身的那些创作目的在本身就已经很局限的土壤之下又一次的被压缩？
嗯，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都已经能让我们看到，就是包括哎，前段时间也有说过那个机魂，大家说台版里头啊，机魂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种，哦，
是是是，
就是包括无双其实也是，就是这种合拍片自己有一个第二结局，或者有过自己的一套配音，有过自己的一套剪辑，
就玩游戏似的。
对，就是我们永远，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最真实的意图的导演意图的一个表达，就我们永远不会看到一个完整版的电影，就是说到底就这么简单。那对于香港一些导演们而言，又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可以去至少能够在自己当下那个土壤里还能呼吸的一口土地，这块土地是不是也正在被勒紧着，
嗯，
这块土地是不是也在缩小着，
嗯，
我想这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老徐终于爽了，
嗯，爽了，爽了，
爽了，爽了，爽了，对对对。不，其实老徐说的问题很对啊，其实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香港电影导演们会北上或者什么，因为香港本地的投资包括各方面资源都没有了，你包括现在新导演们其实出不来的很大原因就是香港本土没人了，
嗯，
所以他才会是这样。包括之前我们说树大招风也是一样，杜琪峰会投资那样的片子，但你放在今天的话语环境里，未来肯定不会有树大招风。
对对，
就是当然我觉得老徐刚才说了很多，跟憋了很久啊，你看大家都发现了对吧。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回到他这个所谓电影检查条例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在刚才我说到的所有条款里面，他没有明确的审查标准，他的标准是一切服务于意识形态，一切服务于个人的主观判断的。这个事情不仅发生在香港，我们大陆在审查很多电影的时候都不，其实有时候不是电影局的问题，而是某一两个专家的问题，他们的个人判断个人取舍会影响整个电影的一个上映与否，这个其实是非常鬼扯的一件事情。就是哎，我觉得这电影不对，就包括神奇女侠二也是，哎，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好，就不让你上。但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标准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标准，这个审查的标准是可以浮动的话，我们检察员个人的趣味和立场成为了判断电影的一个标准的话，这个其实对于电影绝对是有极大的损伤和破坏性的。你包括我们会讲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最好玩就是在于说，我们大陆期盼了这么多年的审查，从来没听说过有个信儿来。人香港的审查经由说从美国就是所谓亚洲化给他舶来品之后，非常完整的审查制度，但是还要再给你加一重审查。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受到去年的奥斯卡今年的奥斯卡和今年戛纳的一个刺激，它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说，如果未来就会是这样一个趋势的话，那可能像杜 Sir 在前两天采访里说到，香港电影没有死，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给电影下个定论说香港电影必死无疑。
嗯，
就如果照这样的一个玩法来讲的话，以后所有的电影一定要经过 三番四次的审查，而这个审查还不是说我们电影本身内容的问题，不是什么色情暴力的问题了。香港电影最早的卖点就是色情暴力，好，不讲色情暴力的问题了，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你的观念的问题，你所有春秋笔法都可以捏死在摇篮里面，就跟今年我们看到的革命者一样，1921一样，没有什么春秋笔法了，不会再给你空间了。如果再这么去做的话，真的不敢说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在包括在去年我们聊《拆弹专家二》的时候，我都还会去讲说，基于我们的情怀，基于我们对香港电影的感情，也许还会继续。但如果真的照现在这个玩下去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一定会朝着非常失控的方向去发展。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是在唱衰香港电影，我们只是说大家要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正在发生。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对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要包容一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看到电影被动了什么手脚。这个确实是一件事情，包括我们一直很想看《风雨云》，就是娄烨那部电影，有个《风雨云》那部电影，它有一个梦的背后的纪录片。那部纪录片，我有个朋友问到了娄烨本人，他说这个片子是绝对不可能上的，因为那个纪录片里有大量的他跟你们知道的人的对抗，因为他想把那个片子里的所有内容都放出来，但是不可能。所以我们有时候聊到香港电影，总会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对吧？包括最近在那个说 First 有很多片子也技术原因了，所以大家也都了解，是吧？这就是我们的常态，但是也要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尽可能去看好的片子，也去尊重和支持这些创作者们，因为大家确实很不容易。所以这是第一个话题哈。然后第二话题就回到陈木胜导演了，因为我们这是毕竟是聊他的电影嘛，所以说我们就每个人，因为确实我觉得很遗憾啊，这里因为我们去年其实也做了一个回顾的时候有说到，就是陈导演去世这件事情，其实对于香港电影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就是虽然他的东西很老派，但是他依然很有活力。包括其实我觉得主创很有心的是，在影片结尾的时候给了一个导演的，就是所谓类似于花絮吧，片花的一样。你看他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那么的有活力，那么有冲劲儿，所以就确实是一件很遗憾，也让人很心疼哈。但是我们就毕竟嘛，推荐导演的电影，所以想问问老徐有没有什么钟爱的陈木胜导演指导的片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的话推荐的就也算是比较经典的《新警察故事》了。
嗯，
对，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看的比较多的一个香港电影嘛。
嗯，
对吧？就是包括其实吴彦祖的整个形象也好啊，其实他
最好的表演。
对，就是贡献了他这在电影生涯里最好的。
后来演的最好的是《魔兽》
哦，古尔丹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而且他也凭借这个得了当年那个金马的最佳男配。
嗯、
对，其实就是他饰演的那个。我们现在再看来啊，那个角色也是挺有分析的一个意味的，因为他爹就是高级警司的司长，对吧？就是他爹就是这个整个警察系统里的，不能说第一呢，也是排在前列的一个人。
对，
他儿子走上了那种最极端化，我觉得最后他爹出来开始打他的时候，那个一瞬间，其实一切就变得非常有意味了，就是我们敢于去做出这种挑战，敢于去把一个最邪恶的反派归结于一个体制里的最顶尖的一个人，甚至去暴露其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敢说他的儿子就一定是一个正直的好人吗？这不一定吧，这一定是个伪命题吧。
对，
从而使得就是成龙与之一切的这个对抗，反而赋予了更多能，就我们看来，他就不需要我们去时时刻刻提醒这是一个正义的人，而是从这一刻起，他真的不怕，我不怂，我就跟你干。我们就拿我们用的方式，我来，你不是爱玩你的游戏规则吗？那我就在你的游戏规则里跟你玩，我们玩到底，看到底最后谁能活下来。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有着那一股当年的那一些人的一个浪漫，他们觉得那一些不可逾越的那一些就是阶层问题，其实是可以被硬实力所弥补、所颠倒的。
对，
那可能在已经阶级固化到如此程度的当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可能接踵而来的一部片子。小警员敢去掀官二代？想多了吧你？
对对
对，
就几乎是，不是几乎别想，
别想，
而且不会出现这样的片子，
包藏祸心之。
对对对，其实早晚得被除掉，是吧？对，所以其实是啊，我觉得，因为毕竟陈木胜导演其实跟成龙大哥也合作过很多电影，包括本来听说还会有新的合作，但是也是因为大家知道陈木胜导演去世了嘛，所以没有合作的机会哈。那我其实推荐的也是哈，我当然我最推荐的其实是《宝贝计划》，就这个片子其实对我来讲还是个印象蛮深的电影，虽然看得很早，但是你能够记得依稀记得里面的那个双雄的那个模式，而且就是像成龙跟古天乐两个人来扮演这种奶爸的角色，其实本身就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挺差别蛮大的一个状态，包括其实他和他们俩，包括许冠文三个人所达成的这个搭档，他既有我们说非常好的商业元素喜剧啊，包括说对于这种类型的冒险啊、警匪啊等等等等，但是更他的核心其实是一个亲情的主题，所以其实在 这样的一个背景上，你会发现你能看到这个电影里面去呈现啊两个可能是 loser 的边缘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当他们或许成为了父亲的时候，他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甚至是说对于成龙的那样的一个可能底层的一个小混混，他一个特别不正经的人，然后也会因为一个孩子去化解掉他的很多东西，家庭的一个回归，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他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哈，也是让我觉得陈木胜导演非常有温柔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其实我很喜欢扫毒，因为大家能够知道在2000就是10时代之后吧，香港电影拍此类电影就几乎越来越烂越来越烂，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扫毒真的是能够看到，虽然说他还是个标准的就是三人嘛，就是我们说这个古天乐、刘青云、张家辉，但是实际上你看到最后就是兄弟反目啊，然后包括被体制抛弃，其实他很多母题是延续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这帮香港导演们他们还是会在对就是所谓的体制和体制内外，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些关系做出他们的一些反馈，所以说在扫毒里面你能继续看到这，包括最后张家辉的台词嘛，就是很多人都印象很深啊，就是就在他那个表情，对吧？就是他尔康的那个表情，所以印象很深。所以就是我个人推荐的陈木胜导演的片子啊。所以大家发现这期节目其实没那么长哈，因为确实是说，可能对于这个片子，我们最想聊的那个点其实是比较敏感的，但我们也基于我们的方式吧，就跟大家做了一个讨论。但我们确实是希望，对于今年，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在于，在八月之前，在这个暑期档的末尾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么两部，然后确实是有一些表达的电影在其中啊，无论是我们之前聊过在剩下未来里面，然后包括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能看到就陈木胜导演他一如既往的对于港片过往的那种追求极致的一种状态。你包括虽然很多打斗戏有很扯的哈，就是有聊的就是比如甄子丹对吧，独闯贫民窟是吧，两步道就是轻功扫云就直接进去了，然后出来啪一撞楼就两个人打起来了，就很多情节其实非常扯。但是呢，你又会想说，他其实在给你呈现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动作戏的体验，这种体验其实是纯娱乐性的，但这种娱乐性又能够满足你的很多感官享受，而导演没有在这种感官当中藏了很多他们的私货啊。我觉得虽然说陈木胜导演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一定会继续传承下去。我觉得陈木胜导演是非常好的，能够去涵盖港片的那个禁忌过火、金石点狂。虽然他可能没有杜 Sir 那么所谓鬼谋吧，对吧？杜 Sir 在电影里面更加的去搞这种所谓的政治隐喻啊或者什么，但是他在他的范畴之内，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而怒火其实是他非常好的一份交给观众们的一个答卷，也是他给未来的导演们的一个传递的火炬吧。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片子的看法哈。所以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